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我最近接着一封信呢，他说我觉得基督徒的信仰跟理性上所知道的和感性上的行为有矛盾，好像基督徒都应该相信神所预备的是最好的，也必然会为他们预备，所以呢无论是好或者是坏，基督徒呢都应该感谢和赞美。但是我不明白基督徒又为什么要祈祷，既然神早已经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给什么，而且也必然是对基督徒是最好的。那么在基督徒还没有求以前呢，神已经知道他要什么了。如果基督徒真的相信这个真理的话呢，那么基督徒又何必要去祈求什么呢？他还是去求，这岂不是不相信神早已经知道他要什么吗？不相信神会给他呢，必然会为他预备最好的吗？因此我觉得基督徒的祈祷啊已经是自相矛盾，令我这个不能够接受。那么我在这儿回答这位朋友，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想说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必祷告，还是想说呢从你们的祷告我看出你们没有真正的信心。如果你的意思是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必祷告的话呢，那么显然的对很多的事情你还是不太了解。第一，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和神沟通，祷告并不是只求得好处。祷告比较全面的作用呢，应该说是和神沟通，求好处只是其中之一，但不是完全的。不错，神是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也答应给我们最好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跟他谈话，对不对？不然像你所说的，他什么都知道给我们好的，那么我们就不见人影，话也不说，连敷衍也懒得敷衍，这个岂不是功利主义到了一个很可怕的程度吗？再说第二，人有祷告的心理需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过或者听见过，有一些人呢是老是重复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他们或者有什么大的喜事，或者是遇上了什么很震撼的事情，他们总要跟别人说的，好像要发泄心里面的这种感情，他们甚至说一次两次好几次还不够，还要说，虽然别人都听见了都知道了，可是呢他们还是好像是不说出来心里不快乐似的。这个诚然不是一件理性的事，是感性的。人本来就是感性的，往往因为是感性盖过了理性，不然呢就不会蛮不讲理，不会发生了这个世界大战，也不会为了争一口气那么芝麻绿豆的事就闹得天翻地覆，当然也不会有伟大的爱情故事。父母对家庭的牺牲，养育子女不计酬劳，自甘做牛做马，这些都是感性的。也许呢你还没有遇到一些令你震撼不得不这个一次说了又说一次的这种事情，也许呢你还没有了解自己，其实呢你可能也曾经有很多次重复某一些话，只是自己不觉得而已。比如说我们自以为有一些什么精彩的高见呢，就是常常会一遍一遍的再说。无论如何呢，人绝对不是纯理性的。神造人呢就让人有倾诉的需要，闷在心里呢会憋成病的， 精神病啊、生理病都会憋出来的。把一个犯人独自囚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这个是文明监狱里面的重刑。但是这么多的人，又有几个肯听我们的心事呢？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听自己的，更不要说去听一个不停的那重复过去的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主耶稣了解我们，他教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内心有许多的感受，不说出来就不痛快，可是没有人愿意听。告诉神，虽然他已经知道，他也愿意听，他了解。不过呢，也不要以为这是一种的手段，以为话多了呢必蒙垂听，这个也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因为主耶稣也不鼓励我们老是这么神经质。他在马太福音6:7-8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放松心情，不要挂虑，天父已经知道。因此呢，我们跟天父的谈话才能够进行，而不是老在这个陈旧的旧事上在那绕圈子。第三点就是人最爱和知己谈话。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最喜欢谈话的对象是谁呢？和谁谈话的时候最感觉到快乐？是不是那些陌生人、不了解我们的人？那么需要我们从头一样一样的都解释给他听？其实我们最爱谈话的人就是知己，是知我心意的人，就是说半句话他就能明白的，甚至于不必多费唇舌，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是我们还是喜欢跟他们谈话，非常爱跟他们谈话，而且还是喋喋不休地跟他们谈话，还说什么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已经了解我们、知道我们了吗？为什么我们还得说呢？因为两个人中间呢有一份的情谊。谈心呢不是理性的报告，是心灵的沟通。那些半句多的只是话不投机的人，这个和你所推想的是不是刚好相反呢？第四点就是困难不一定是祝福。假设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相信神是赏赐我们好的，就当无论是顺利都应该快快乐乐的感恩赞美，不应该像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一样总是求福、求健康、求平安、求美好家庭、求无灾无祸、工作顺利、有好的成绩等等。这个呢还算有点道理，不过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原因是好坏祸福呢也有一个公认的准则，并不至于是完全没有标准。不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是福，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在罗马书的5:12，我们看见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这不是一件好的东西，罪的结局呢死也是不好的，不然神就不必差遣他的爱子降世为我们代死赎罪，也不必赐给我们永生。如果所有的灾难都是好事，那么将来的新天新地呢也不需要好像是启示录21:4所说的，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难处就是难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不幸，这个是事实，不需要去否认的。困难的成因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律，自招咒诅，可能是受人的连带，也可能是被魔鬼的攻击等等，这不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也不一定是神的祝福。不错， 赐福给人是神的心意。神造人以后呢，马上就赐福给人。神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主耶稣他也说过，天父会给我们好的。可是耶稣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不会自讨苦吃，不会受人陷害，不会遇见不幸的事情。耶稣并没有说所有的灾难都是好的，都是神的祝福。那怎么样的难处才是祝福呢？很简单，就是必须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能力在其中点石为金，化腐朽为神奇，像以色列的先祖约瑟一样，把咒诅变成祝福，也像耶稣基督的苦难日后都变成了祝福。这个需要我们跟神配合，在患难里面坚守神的话，在受管教责罚的时候悔改回头。灾难呢，不会自动变成祝福。圣经的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请留意啊，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所有的难处都是祝福。惧怕和痛苦的感觉呢，其实是神赐给人的自卫本能。就比如说好像怕火，感觉火烧的时候是很疼，这样我们才知道避免被火烧伤。相信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失去这种的本能，所以我们仍然会感觉到痛苦，会哭。当然如果信心大的话，对天父绝对放心信任，知道神的祝福不只是现在此时此地的人间所看见的这几样东西，知道神的慈爱，神的大能，他能够并且也愿意为我们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就能够超越常人。因为那摆在眼前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在患难中有盼望就有喜乐。不过这样的大信心呢，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长成的，也不是不劳而获垂手可得的。信心必须经过熬练成长。人生这个漫漫的长路，每个人都必须一步一步的迈进，不要想一步登天，要容许自己和别人都有时间成长。不是急功近利，也不可以责备人责备的太严格。反之，如果律己以严，待人以宽呢，那就是最好的了。来信的这位朋友自称是怀疑人，如果你收听的话，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怀疑了。下一次我们再见，愿神祝福你。
将上帝成败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啊，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我将上帝成败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动摇。我的心欢喜啊，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高爱。